弟兄姐妹平安，先跟大家拜个早年。今天是小年夜啊，新的一年我们立志要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配得福音相称的一个生命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跟天国有关的信息，今天的敬拜赞美团让我又觉得我很年轻哈，因为今天的诗歌欣翔所选的哈，是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唱得特别有劲哈。感谢神，他借着爱他的这些弟兄姐妹，把这些诗歌能够写出来，成为我们的激励，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神今天所要传讲、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知道每一天都是你所赐的生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活出主你喜悦的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我们就将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能够清楚，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将你的话、你的真道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你有关系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过去的几次的分享里面，虽然是每个月一次，我大概过去已经用过五次的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天国之道。为什么天国那么重要？因为天国就是我们今天活得的地上。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我们被召的是活在天国里面，因为他来过了。天国的概念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天国就开始了。天国的概念在旧约老早就有了，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他说，你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这个国的概念老早就有了，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把这样的一个实现就带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的世界，可是我们也是要活出在天上的样式。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们还记得我几次跟大家分享，我用三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背的主导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愿你的旨意行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刚刚很阿们 Howard 弟兄的祷告，他的祷告说，希望等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一起被提，我们都能够得到那个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地上，可是我们把神在天上的旨意活在我们今天的地上，这就是天国，这就是天国，是不是？我们几次的分享就是在讲这些东西。登山宝训讲到天国的宪法跟伦理。今天我最后用一个比喻，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做最后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到什么？讲到最后的审判。这一章马太福音第25章有三段，我本来想一口气把三段都讲完啊，可是我每次回去，英文就跟我说你讲太多了啊。那是啊，有时候太多了，恐怕大家受不了。可是我常常想说，圣经前后是呼应的，我很怕我漏掉一段。我就想说，我就塞给你们哈，我就求神赐圣灵，能够让你们能够，大家我们一起都能够懂。圣经是整本，是一个 narrative， 是神的一个福音的从头，从旧约一直到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前后都是在呼应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专注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前两段，好不好？就两个比喻，我们要来看这个比喻哈。这个天国的比喻讲到什么？讲到预备迎接主，预备什么？预备主耶稣基督第几次来？第二次哈。我要确定这边小朋友没有打瞌睡啊，开玩笑哈。预备我们能够迎接神，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审判我们？他用什么来接受我们，把我们再带回到他那边去哈？第一个讲到真实的生命，第二个讲到忠心的服事，第三个部分是从30节之后一直到45节，第46节哈，忘了，是讲到具体的爱心，我们今天不讲。我留一次，在3月份我会跟大家再重新的把天国的概念再走一遍的时候，我会讲到具体的爱心。真实的生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忠心的服事是神托付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具体的爱心是在弟兄姐妹之间。所以昨天应该是小羊团契带我们唱一首诗歌，讲到诫命的总纲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信、尽意爱你们的神。其次要什么？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5章就讲这个。今天我们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面对神。十诫里面有10个诫命，前4个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6个从孝敬父母开始讲到我们在地上跟人的关系。福音就这么简单，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因为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人相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好，那我们要很快的，这一章 OK， 所以我们开始来读第一个比喻哈。比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比喻啊，它不是把意思讲得很清楚，尤其第25章不像第13章那个地方讲到撒种比喻的时候耶稣还有做一些解释。那今天我们要花时间来看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我来读好不好？我们刚读过了嘛，你们就看着 slide 就好，我 highlight 了一些东西。我们在你们如果上学期上牧师跟几位弟兄教的归纳法查经，讲到我们怎么样去看圣经，人是实地物嘛，对不对？这个比喻里面有哪些人？讲到有4个童女跟一个新郎，这4个童女是要去迎接这个新郎，因为这是一个婚宴。这4个童女里面有5个所谓作者写下来，马太写下来是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那他们哪里聪明哪里愚拙？第3、第4节告诉我们，愚拙的是怎么样？他们带了灯哈，那时候的灯其实有点像个火把一样，有像个灯哈，它其实照亮的，晚上很黑夜照样用的。有5个没有准备油，有5个在装油的油器里面他就准备了油。可是偏偏这个时候新郎就延迟他来到的时间，所以聪明的那个愚笨的就打盹，聪明的就惊醒，就醒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啦，他们都打盹嘛，对不对啊？考考你们哈，其实他们都打盹了哈，都睡着了。这个景象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样？都在�睡觉。他最好的3个门徒他带到园子里面，就在旁边就睡起来了。圣经没讲他们有没有打呼了。所以这10个童女他们都打盹了，他们也都睡着了。忽然间半夜就有人说，哎，新郎来了，我们要去迎接他。这是这10个童女 他的责任，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童女就怎么样呢？就收拾灯了。所以你会想象说，在那个时候，这十个童女他们是点着灯在等吗？可能不是。黑夜你还是需要灯，可是因为还没有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他们就睡着了啊，灯也可能没点。等到有人来说，哎，新郎要来了啊，他都起来了，开始要把这个灯整理整理啊，怎么收拾灯呢？要把那个灯头剪掉，然后把它泡到油里面去了，然后把灯点起来了，对吧？然后忽然间，怎么一回事呢？第八节他就说鱼就 OK， 所以第八节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些鱼啄的，因为鱼啄的前面有讲他们没有准备油，没有，所以他们就跟隔壁的有五个就跟另外五个说，哎，你们油借一点给我吧，啊，因为我的灯要灭了。他们把灯点起来，点起来发现没油了。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什么？我借给你，是不是？不是嘛，对不对？他说我恐怕我不够，你们自己去买好了，赶快去买，赶快去买。所以这五个愚笨的就去买了，偏偏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新郎就到了。新郎就把那五个聪明的有准备油的就接到这个宴席里面。然后后来那五个回来发现门已经关了，就问这个新郎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这位新郎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当主耶稣基督在解释一件事情，讲到实在或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是很严肃的，是很严肃的啊。所以这个新郎就说，你们要怎么样？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新郎要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警醒，要预备好，这是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这个背景是什么？这背景是主耶稣基督马上要上十字架，他预言告诉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说，我会再来，我再来的时候，你们在地上的蒙召的，你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马太福音第24章开始就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一些情况，到了25章他就把这两个比喻讲出来了。所以耶稣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回答门徒问的问题。门徒问什么？门徒问的问题说，你再来的时候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事，问我们自己，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末世不是让我们去惊慌，认为说，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世界要结束，我们有盼望，我们真是盼望主耶稣基督赶快来。可是他也提醒我们，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本质，我们到底跟我们在等候的这个新郎是什么样一个关系？我们要预备好。那为什么我们要预备好？所以这十个童女不是在讲谁比较聪明，而是在讲谁预备好。我来解释一下，我不认识你这几个字哈。在这里马太福音25章第12节这边讲到，我不认识你，我加了现在这两个字。希腊文的原文意思是说，在当下新郎不认识这五个愚笨的童女。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很明显的显出来，这五个 愚昧的童女跟新郎并没有关系。他们去是为什么？他们去是因为有五个聪明的一起去。我待会再来解释。另外同样讲不认识你，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我之前的讲道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当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在对话的时候，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能进天国，对吧？只有什么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那时候法利赛人就回答耶稣说，你看我什么事都做了，我祷告也祷，我禁食也禁食了，我在大街上祷告给大家看，我禁食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恨不得人家不知道我在禁食，是一个表面的宗教人士。那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不认识是什么？是一个从来没有认识过的概念。我从来不认识你，原文就这么写，我们的中文就是这么讲的啊。所以这帮人跟耶稣也没有关系，跟我们相信的神也是没有真实的关系。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地方，13章25到27节，耶稣也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在讲到一个家的概念，你不是我家里的人，你不属我们家的，这三个都是不认识你们。可是他最终在指出的是什么？神的审判标准不在外在的行为，而是与基督真实的关系，很重要了。郑弟兄一天到晚好像跑来跑去教会做很多事情，神最后审判我不是看我讲几篇道，不是我道讲得多好，是我有没有跟他有关系。油代表什么？油不是恩赐，它是神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火把跟灯只是把我们生命的外表表现出来而已。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是不是可以也是有宗教行为？可以啊，法利赛人也不是这样吗？我们参加服事，我们参加聚会，我们侍奉，如果不是跟神有关系，我们就像那五个愚昧的童女一样。油代表我们像内在的生命是与神真实的关系，外表都是一样，这十个当他们走出来把灯点起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可是生命不同。第二个，油是不能借的，也不能临时买的，你没有办法靠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得救。信仰不能靠别人的热心、别人的祷告、别人的属灵。那团契是什么呢？团契是我们彼此激励、彼此提醒、彼此守望、彼此接纳。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只有你自己与神的关系能站得稳，才是你能够被神接到门里面的。愚昧与关门的提醒，愚拙不是笨，是什么？不把它当一回事。愚拙的妇的童女，她不是坏，她只是我还以为有时间嘛，新郎不会那么快来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最大的危险，基督徒认为说我也不会犯罪，可是你对神有没有真正的关系，还是你已经麻木了？我们犯的问题跟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很像，他们没有看过神迹吗？看过，历代的他们进了旷野，神带着他们，可是他们忘了，他们麻木了，他们一碰到一个小问题他们就抱怨。关门不是一个惩罚，而是一个结果。我们常常认为神把新郎把门关了是他不对， 不是的，神给我们的机会，只是我们不愿意预备，是不是会这样？最后的结果很明显，有五个进去了，他们是真正爱主的，因为他们预备了。有五个是因为热闹，大家都去了，我也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进到婚宴里面，嘿，可以吃烤羊，可以吃一个很好的婚宴。差别在哪里？五个聪明的童女为了要迎接的是什么？是新郎。另外五个是为了进去 party。基督徒，我们来教会，我们不是来接受，只接受神的祝福而不接受神的。我们常常把祝福看得比神还重要。有三个提醒，信仰不是活动，而是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每次在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想说，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愚昧的童女也有灯，也在等，也在队伍里面，但他们没有油，所以他们的生命没有跟神有真正的连结。另外，预备不是让我们紧张，而是我们是要忠心的，这跟第二个比喻很有关系的。预备不是每天害怕主来，而是每天活得像主今天就要来的样子。我们不要以为神什么时候来还早。预备就是把今天活得像永恒一样的重要，在地如在天。第三个提醒，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补课了，不要有补考的概念。我们在学校还有补考，这不是因为神残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不是我今天讲一讲，我想到我以前读书哈，我就是不太认真读书的，所以我每次考试前一天才读。问题在哪里？可能明天考得还不错，或是就考得很烂。可是你因为你是临时抱佛脚，你平常不读的话，你考完试哪怕你考100分，你过两天就忘掉了，是不是这样？你如果平常有在读的话，你可能考完试以后一个月两个月你都还记得。信仰的真实性是在平常的累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有三个问题要问你们，你有油吗？不是问你有没有侍奉，而是问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亲近神？不是问你有没有聚会，而是问你有没有经历过神？你有遇见过神吗？你在等谁？愚拙的童女是在等什么？等婚宴，我进去神有祝福，大吃一顿，太好了。至于主人是谁， I don't care。 聪明的童女是在乎什么？在乎这位新郎。基督徒，我们不是等祝福，我们是在等主，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读书在工作，我们跟神求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神在哪里？你愿意今天开始预备吗？油是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你每一天要一点祷告，每一天一点顺服，一点爱人。我写一点是对我自己讲，因为我能力不够，我求神帮助我能够每一天有一点祷告，有一点灵修。我们牧师很好，帮我们定出一年的读经计划，我们有没有花了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油累积起来。 好，我们进到三个管家的比喻。字有点小哈，但我还是因为大家读过，我来解释一下。讲到三个管家，这管家当然有管家，就会这三个仆人，那么就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要离开家，到这边讲到国外去哈。其实这个比喻其实就讲说，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他从死里复活，他回到父那边去，他坐在父的右边，他就托了三个仆人。这边讲三个仆人只是一个比喻，讲到有三种不同的仆人。那他给的，他说他把才干给了这三个仆人，第一个给5000两银子，第二个给2000两银子，第三个给1000两银子。好，我要大家注意一下第16节，那领了五千两银子的怎么样？随即拿去做买卖。随即是什么意思？立马立刻没有迟疑，他就去做买卖，他就赚了5000两回来。那个领2000两的也什么？照样立马赚了2000两回来。只有那1000两的，给1000两的，他把他什么？挖个地上挖个洞放在地里面。结果呢，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了。所以那个拿5000两的就把他赚的5000两就交给神啊。那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2000两的这个拿了2000两的这个仆人也把这个2000两交给主人。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停一下，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主人回答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好，问你，以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谁厉害？啊，5000两的厉害。主人有没有说，哎，你这个5000两的厉害厉害厉害？有没有？这个主人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们忠不忠心。两个都立马就去把神给的才干赚回来。我待会再跟大家做一些解释哈。好，神就告这个主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进来享受我主人的快乐。主人是快乐，看到他们所做的，神也邀请他们一起进来。第三个管家把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面的，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什么害怕。是什么意思？他认为这位主人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嘴巴动，我没有听到。他认为这个主人很慈爱，很良善，很有爱心。不是的哈，那个Tracy摇头了。他认为这个主人什么很严厉，对不对？很残暴。为什么？你是忍心的人啊，你让我去没有种的地方要去割，你没有种我怎么收割嘛，对不对？你没有去那边撒一些钱，我怎么去敛财嘛。他把这个责任怪给谁？所以他害怕，对不对？他要不要藏起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来看哈。结果他最后这个主人跟他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到29节，这里有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前面那两个仆人，一个5000两银子的，2000两银子的，叫他们有余，对不对？ 后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我们之前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撒种比喻的时候就讲到了，耶稣在讲为什么他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了。在最后一个比喻里面，在这里面耶稣又讲一遍了，什么意思？对神忠心的，神要多加给他，而且要给他多；不忠心的，神给了还要把你拿走。所以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仆人最后是什么样？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边哀哭切齿。好，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神把生命交给你我，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恩典，我们从神得来白白的生命，是不是？不敢讲话了，唱诗都这样唱了，还不敢讲，是吗？我们从神领受了生命，可是我们多少时候把生命交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管理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讲马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罗马书一切为二，一到十一节，十一章在讲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十二章以后都讲应用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活出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哎，基督徒不是只会背啊，讲了半天，结果到最后生命都不交出来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有人给五千，有人给两千，有人给一千，这个都不重要。神不要看，神不看你的结果。神没有说那五千的，你又厉害又厉害又厉害。他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也跟那个两千的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神给我们的永远够用，问题是你敢不敢用，你敢不敢用。十个童女讲到预备，三个管家讲到忠心，忠心，忠心不是成功，不是比他赚五千我赚两千，所以不是比较。我们当在教会里面，我们哪怕在外面，我们当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怕比较。为什么？哎，这个我没有恩赐啊，找现弟兄有恩赐，他一讲话就是好像都有道理，其实讲都是神的道理了，所以谁都可以讲神的道理。不要比较，你神给你多少，你就忠心立马用出来，这是我们要学的态度。如果我们现在教会里面都要比较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做了，谁别人都做比我好。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托付，因为这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这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每个人都在管理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是要猜什么时候神耶稣会再回来，而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给我们的生命用出来，很 serious 的问题哦。很多时候神的道听起来不舒服啦，如果你用世上的价值观来听神的道，你很不舒服的。可是我们要不要常常被提醒，要，我不是在对你们讲，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讲。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是很扎心的。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最近牧师的灵修里面我们也刚读过，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神在宽容我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的延迟到来是因为他的爱心，他希望 他真的救恩能够临到他所拣选的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这里的神学，他的比喻的内容讲到主把才干交给仆人，要解释一下才干是什么。才干绝对不是才华，是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所换来的，给你给我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巨额的一个托付。包括什么？跟我们生命生活绝对有关系，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资源，你的关系，不管在家里面，你在工作上，你的机会，你的故事，你的成长的过程，甚至你的伤痕，甚至你所遭受的苦难，你的恩典，这全部都是神给的。神按着个人的力量给每一个人，所以他给我们的不一样。你不要想说我一定要去 copy 谁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神会感动你，圣灵会感动你，让你知道你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你只要立马去做就可以了。他不要求你做别人的事啊，只要求你对得起他给你的。神给你的我们比谁都还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故事，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立刻的概念， sense of urgency。 有人说，哎，没关系的，反正神还没有来嘛，我现在稍微晃荡一点没关系，我两三年以后再好好啊。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你随时都要准备好。这些人，这两个仆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好、能力强，因为他们知道主是值得的，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态，把他们所得到的生命能够把它赚，能够赚回他们神给他们的啊。还有忠心不是要做，一定要做的很多，而是能够立刻回应神的感动啊。我们讲到第三个仆人，这很重要。他不是坏，他只是怕。为什么他怕？因为他认识的神是错的。我们认识的神是什么，我们就怎么样回应神。所以你如果认为这个神是很严厉的，是很残暴的，我们永远就认，我们的回应就是会像这个仆人一样。为什么很重要？我们花一生的时间要来认识这位神，因为神就是一个面相，神本身是不会变的，只是我们对他认识多少而已。为什么要牧师一直鼓励我们要读圣经、要查经，要就是要认识这位神是谁。当你认识越多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主观的经历了这个神之后，你对他认识会越来越清楚，是不是？这个仆人就是不认识神，他认为神就是那个暴力，他就是坏老板嘛，讲白了就是坏老板，所以他怕。你怎么看神，你怎么认识神，你就会怎么活。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一节，他说，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所在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被异国、被异教、异邦被掳了。神让以色列人让经过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借着外邦异教来审判他们，神就兴起了先知这个耶利米，他是很苦的。那以西结更不用讲了哈，耶利米很苦，可是耶利米，神耶和华跟他说什么？让耶利米跟以色列人讲什么？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神跟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意念永远是如此，他从来不是一个恶老板。第四个，主的审判揭露了生命的真相，他不是突然变严厉，而是显明，为了要显明什么？谁是真正爱主的，谁是只是怕麻烦的。 贼又是把神所给的人生的生命给他埋起来了。所以神要看的是忠心，所以神的称赞是又良善又忠心的。神不是看你有多成功，所以他不是说，不是跟那五千两说你又厉害又成功啊。有三个提醒，第一个，神给你跟给我永远是够用的，无论是五千、两千、一千，对神来讲都是巨额的生命，巨额的托付，因为是用神爱子的宝血换来的，没有人是零的，我们都有多少而已，重点是我们没有忠心。你很多时候觉得不够，是因为你没有开始用。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环境把我们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不懂得交托的时候，就会这样的。你老是觉得不够深，你对我不够多，不要比较嘛。你看你给招献弟兄那么多，不要跟我比头发啊。跟我比头发，那我就最少，开玩笑。所以环境在那里，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也是一样，环境在那里。牧师有一次跟我们讲，神基督就像一个锚，让我们抛在海里，海面上好大的风浪，环境再怎么样，我们是有 anchor 的，我们是有根基的。回到神面前，我们觉得不够的时候，来跟神说，神你帮助我认知我怎么样能够被你用，好不好？当你被神用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觉得不够了，你会觉得神是一个很丰盛很有恩典的神。最后一个，再来一个提醒，忠心不是成功，而是一个回应。所以你在开始用的时候，绝对不要去看说我做的果效怎么样，我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别人做好像做的出来比我结果好，所以我就不做了，这是两回事啊。忠心是我愿意，不是我做的好不好。只要你愿意，神会给你能力，在神的眼光永远是最好，不见得在世人眼光是成功，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埋起来的生命是最可惜的，不要把你的生命埋起来，不是犯罪，而是没有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神最想用的，往往是以你以为最没有用的一部分呢，有时候会这样子，会不会？怎么应用？今天我们怎么样成为忠心的管家，找出神给你的才干，你的专业，你的家庭背景，你的苦难见证，有我们在座的，我们可以数，我们在座的有弟兄或姐妹遭过很大的苦难，生过重病的，神医治的。我看到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的关怀，感谢神，这都是神的所给的才干，我没有办法。真的，你如果问我说，今天我要去安慰一个在重病当中的，我的安慰绝对没有像那位弟兄。我们今天在座也有在生病的，在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可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神的力量，就坐在我们中间，这是在外面看不到的。所以苦难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才干，来服侍神。你的时间、你的资源、你的影响力，你在公司、你在学校是个教授，你在公司是个主管，你可以做光做盐，让你的同事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你活出来。还要一个很重要，随即，不要等，不要等神感动你关心某个人，赶快去 圣灵感动了你，你就去关心他，不要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去关心他，神会给你力量的。你在去之前好好祷告，神会给你力量。神提醒你要去饶恕一个人，不要等到明天，哎呀，我不晓该怎么说，你就去饶恕这个人，求神给你力量。其实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因为希望靠着我们到底其实就交托给神，这是对的事情嘛。神给你服事的机会，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没有办法随即去把神的事情做好。还有一个修正对神的认识，刚刚讲到第三个仆人，神是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个严厉的老板吗？当然不是。我们刚才讲到耶利米书里面，你怎么看神决定你怎么去使用你的人生，把埋起来的挖出来，那些你以为没有用的，其实神最想用的。记住，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把生命回应神。最后的结语，主回来时你能够交出什么？主不是要你交出成果，当你忠心的时候就有成果，这个成果是神看为好的，又忠心又良善的。这个成果不见得我们世人看为是好，是对的，知道吧？不是成功，成功有可能是一个结果，也有可能是你的失败，在人眼中看来的失败。可是你是对神忠心的，神看最重要，所以要预备好，要交出忠心，这是我们今天这两个比喻所要讲的。这个忠心是不能等的，是随机的。所以神要的不是你的表现，他要的是你的回应。愿我们就像刚刚浩尔的祷告一样，愿我们这个身体ACCC 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我们的灯里面都有油，而且我们都已经把神交给我们的生命回应，然后赚了一些神给我们的，给还给神。好，我本来想把后半段讲完，不然可是我后半段再讲的话就，所以我会等下一次，我三月份还有一次，我会把天国再从头到尾再跟大家 就是复习一下为什么天国很重要。天国跟我们现在每一天每一秒都有关系，我们是活在天国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这个比喻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要预备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是谁，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回应你。我们用我们的忠心，交出我们的忠心，我们随即的就来把主你所托付的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来谢谢你，回到我们的教会来感谢你，主你爱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众人的罪，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同领受一个灵。求主你借着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彼此守望，互为肢体，彼此相爱，我们更能够一起来爱你，来体贴你的心意。谢谢你来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